假日全家来公园争棒，我来拉拉单杠。
老公，要小心肌肉拉伤。
我以前是运动健将呢，哎呀，手臂好酸。
妈咪，被蚊子叮到好痒哦。
还好我随身携带虎标万金油，肌肉酸痛用红色虎标万金油推一推，可以刺激循环。被蚊子咬，抹上白色虎标万金油，很快就缓解瘙痒。
妈咪最棒了！
棒的是草本配方无负担的虎标万金油，我的神队友。北市卫药广字第11209004号，卫署城市字第015701号、015702号。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警语及注意事项。
照顾你的身体，体贴你的心情。倾听你的生活难题，晚上八点，平衡你的身心灵，欢迎收听《全民安扣》邓慧文时间。
FM 98.1，欢迎收听每周二晚上的邓慧文时间。今天为大家请到的哦，我们今天要谈的是绘本。这个绘本啊，大家其实有看到画面上已经有了，是我有两个妈妈。好，那跟我们在一起的是这个绘本的作者是刘玉豪刘老师啊，然后我们的绘者是刘宗宇医师啊，这个就是大家熟悉的小刘医师。
大家好，
是小刘医师今天戴着口罩，因为这是尽忠职守的表现因为他还在第一线
上班，还在。对，
今天有开刀吗？
今天有哎、欸，对，
今天有开刀、嗯，所以开完刀刷一刷换一换就
冲过来，
跟大家一起谈这个绘本哦。好，那么我们先请这个刘老师来介绍一下这个绘本的故事跟缘起、嗯、好吗？
嗯、这个书其实是一开始是听了一个我的幼儿园教育伙伴的故事，那其实故事也不是发生在那身上，是他的同事。那他同事的班上有一个小女生，都是一个阿姨来接他、
嗯、
那这个同事一开始觉得、欸、有点奇怪，但是同事是很友善的。那后来这个同事就去请问我那个朋友。那有趣的是因为我那个朋友他本身有一个女同志的女儿，对，所以他在学校是出柜的，就是他是一个同志的妈妈、
嗯嗯、
所以他对这个议题其实是非常了解的。
是，
那所以那一个教育伙伴他有这样的小孩之后，他就去问了我那个朋友说应该怎么去处理那个状况可以比较好一点。
所以那个状况就是那个小女孩都有、嗯、都是由他的两个妈妈来接吗？
对，就是他就是会不同的女生来接他。那其中有一个女生，据他所描述的就是长相比较阳刚一点点的女生、
uh-huh.
对，那所以
那老师会需要处理什么？
因为真的有小女生去问这个老师说为什么他不是他妈妈来接。
哦，就他不是那个是他妈妈吗？
對對對，
怎么除了他妈妈还有另外一个人
來接？对，那因为那个小女生都叫他来接的是叫阿姨嘛、嗯，那所以其他同学就觉得很奇怪，欸、怎么都是阿姨来接，不是都是妈妈或爸爸来接嘛？
嗯嗯，
就去问了那个女老师，这样
是，
然后他就会想说怎么处理比较好，
嗯，
就去问我朋友，对。
这个在目前小朋友的环境里面，仍然是一个会让小朋友觉得困惑的现象吗？
嗯。
因
为大部分的孩子就是由爸爸或妈妈照顾的嘛，所以他从小建构在那种完整的异性恋家庭的概念之下，他就会觉得说不是爸爸或妈妈的家庭可能会有一点点奇怪。
嗯嗯，所以老师们对于要跟孩子现在要跟孩子解释说有的小朋友家里面是他的双亲是两位都是男性、嗯、或两位都是女性，还是会觉得不那么容易被了解，是不是？
嗯嗯嗯，
目前仍然是这样的状
况。对，有些老师来讲可能还是有一点点不太懂的地方。第一个可能他们
我连老师都不太懂。
对啊，因为第一个可能他们自己也少接触这样的同性的家庭。
是，
对
是。
那另外就是他们有没有相关的经验等等的，都会局限他们的处理方式。嗯、
是、嗯、我们之前其实陆续介绍过一些这样主题的绘本，包括前一阵子有那个国王与国王嘛、嗯，然后更早一点也有，我记得那是翻译的绘本，对不对？就是我忘了那个同学的名字叫什么，那就是一个同学有两个爸爸，
嗯 嗯，
然后他还去了他家玩，他
对
就是说出了那个故事也蛮可爱的。我记得他是说他觉得 怎么今天是一个爸爸，明天是另外一个爸爸，嗯、就是长得不一样，这样就意识到两个都是爸爸，然后家里面没有妈妈，就是两个爸爸。就他去那个同学家玩的时候，以为说没有妈妈的家庭应该都是吃披萨、然后在床上跳来跳去、乱七八糟的。结果看卡通啊，结果没想到两个爸爸也是叫他要吃蔬菜啊，然后不能在床上跳，要看书，要规矩，要收拾干净，所以他觉得说。本来以为两个爸爸的家庭很酷、但是其实一样、
跟有妈妈的一样，
跟我们家的家庭一样嘛。我觉得那个其实就是一个蛮有趣的点、好像虽然是用一个很小女孩很好像是很正面的想象，不过那种想象说同性的双亲的家庭一定怎么样，即便我们觉得他特别酷、其实也是一种刻板印象、我想这个就是现在大家慢慢会比较可以公开谈，或者说同性可以伴侣可以结婚的时候，就会有一些这样子的议题大家需要去了解。所以刘老师你就把这个创作成为一个故事，前半段就是这个缘起嘛，对不对？那你想要在这个绘本里面呈现什么？
其实我在后记有讲到说，一般我们在讲这种同志家庭的教育的时候，可能都会比较强调说他们就是一个有爱的家庭啊等等，就是会去特别标举它的正面的意义。但是我要讲的其实也不是只有这件事而已，我要讲的只是说确实有这样子的家庭存在着、那可能以前的状况是大部分的家长就会隐瞒嘛，或是会去找到一个特别友善的老师再把孩子送进去等等。但是我期待的是说如果同婚通过之后，这样的家庭势必就会越来越多，而且他会是浮上台面的，因为他可能在学籍卡上面就会首先让老师知道了。那每个教育工作者本来就应该去理解到说这种家庭的形态已经会是一个之后会是一个常态。
我们学籍卡是不是应该要稍微更新一下？
对对对，
那上面都会一栏写父一栏写母嘛，那我们两个都是女生的话，我是要填父还是填母？
现在这件事其实教育部有注意到了，那但是地方的政府像我们学校高雄有一个所谓的校务系统嘛，那就还没有一个完全的改过来。对，但是教育部有稍微注意到这件事，
是
包含各式的资料的上面的填写都是这样的，
也许慢慢
会调整过来。
医院的一些资料表，
医院资料表也都是超古老的，
超古老，
对，也都还没有改过来。
我觉得其实越多人在使用的东西改得越慢，我觉得是不是？那么这个就要说到，其实这个故事。这样的故事前面大家可以想象说，我们首先小刘老师不是刘老师，然后是小刘医师，刘老师想要让大家看到有这样的事情的这样子的常态存在。不过这个故事如果光是说描述说你们大家要知道是现在其实有一些人的家庭跟你的每个人可能会有不一样的状况，这样子好像还不够你想讲的、对不对、因为这后面这怎么说呢，我们也不能让大家在看故事之前就把全部的内容都讲了、可是我觉得这里面后面有一个我自己觉得非常敬佩的点，就是说我不要讲故事的内容，就是说你其实并没有在这个绘本里面就有点说强迫推销说你一定要喜欢这样的情形、我觉得这是最难得的，
是是是，所以才会故意设计一个角色是对这样的家庭形态有所狐疑的，他其实不是质疑，他就是觉得怎么是这样子。那因为他可能自小就觉得家庭应该就是一个爸爸一个妈妈这样才叫做家庭，可是当出现同学是两个妈妈的家庭的时候，他就会困惑，所以才会设计这样一个角色进去。
他困惑，而且他可能接受的比较慢一点嘛、因为他阿嬷也不喜欢，因为这边有伏笔啦，就是阿嬷叫我不要跟他玩，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想象长辈的这个心态会蛮影响孩子接受这些状况，所以怎么样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不是去强迫一个孩子说马上就要能够理解或喜欢一个不一样的家庭状况、对不对？容许他觉得陌生好奇，但是老师怎么样在过程中做了些什么事情，然后怎么样去讲述让这些孩子们 可以有尊重、喔、然后知道这是一个常态的这个状态、嗯、我觉得在这个绘本里面其实、关心这个议题，然后在寻找教本的爸爸妈妈跟老师们可以好好的参考一下、喔、那接下来就要说到刘老师是怎么找上小刘医师绘图、哦
因为我本来就认识他，
对，我们在高雄都有一些在推广像这方面性平教育的，
你们本来就有一起做一些性平教育，
对，但是这也是我要谢谢小豪老师的地方，因为他那时候经由出版社邀约由我来绘图的时候，我是真的非常的惊讶到不行这样子。因为其实我没有画图很久了，我画图是以前国中美术班的事情了，然后
那他怎么知道？
大概是后面再陆续几次，我比方说我去公开场，然后我会自己闲暇画一些水彩的插画，然后就当成小赠品送给民众做互动。可能他因为是那样子看到的，对吧？
他脸书也常常会贴一些他的创作、因为我喜欢那个可爱的画风，
所以我就很激动，而且因为像出版社是，其实我从小我很喜欢看漫画，然后他们家有超多就是经典级的，所以我那时候收到信的时候，我再三确认真的是出版社邀请，然后因为我绘图吗？哦，我就抓着我先生一直尖叫这样子。
那这个其实接下来这个任务很艰难啊，对不对？因为如果照小刘医师讲的话，平常是拿手术刀比较多嘞，很久没有拿，
很久
比较久没有拿画笔了。
很久，所以我那时候就是要进入画画状态的时候，简直就是我房间像地雷区，都不能小朋友不能进来，然后连续好几天就是闭关在里面，大概关了快一个多月吧。除
了
上班，
一个多月，
对，除了上班回家，然后而且就是一直在跟曾经熟悉但是一阵子没有拿起来的水彩笔做奋战这样子。對，
所以小刘医师，你说你国中是念美术班的，那后来为什么会误入歧途去当外科医师？
这个我想邓医师应该也大家知道，在台湾其实有些就是变相的所谓的自由班、其实也是学术，就是学业班的那种。
所以你号称美术自由班、但是还是要念医学院这样子？
那是国中的时候还没有想到高中、对对对，
是
大学联考的事情。
是
国中的时候确实有在认真画画，因为我从国小我有一位亲阿姨她是美术老师，所以我那时候从小就跟她学很久很久，然后就是超级喜欢水彩的这样子、
所以要像你这样会画画还是要有亲阿姨是美术老师，所以我不会画不是我的错。
对对，就是可以省多学费。
开玩笑，就是这个从小启发很重要，所以从小给小孩子看这个有用的绘本也很重要、所以这个你没有太犹豫哈，没有害怕说自己工作很忙会画不出来，
有。其实那时候后面编辑在催稿的时候，我就呈现不要吵我，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交稿的这种状态，这样子。
对，所以这个决定画风或怎么呈现，从文字到想象画面这个部分，两位是一起构筑的。
没有啊，其实我是先写文字，
对对对，
然后他再画，然后我再回来修。
OK， 你再回来修什么？修
文字一些细节，
对，
文字的细节。
因为我真的很谢谢小豪老师给我这机会，然后也算是我第一次接有需要排版文字空间的插画，但是就是因为不是很技术上还没有到想设想那么多，所以其实很多空格啊留的都不太够这样子，所以就是很不好意思，就是小豪老师后来还改了一段时间，不过他那时候真的就是单纯文字全部给我，然后只有文字，然后我就看着三十几页文字，然后就脑中一片空白，想着要怎么样把每一页都画东西上去。
对，所以我们其实可以在这里面看到，我觉得画绘本的难是难在说，它其实不是真的不是插图，它其实不是插，你可以说有时候其实是插字，应该是有些时候会感觉是图为主。绘本我都会读很多遍，我们。有时候有一些绘本一开始吸引我们的可能是文字，因为可能我们都很习惯文字阅读，但是有些画面会说出一些文字没有的东西。我觉得绘者其实难决定的就在这里，你要在这里面埋入多少的讯息。好，那等一下我们再来看看小刘医师是怎么在这个 放手术刀，放下手术刀的闲暇来给我们这个精彩的绘本的画面、哦、好，空中的朋友请先休息一下。
大家好，
网络上的朋友没有休息，对对对，就是之前有来宾就说哦休息了，然后就开始互相吐槽，然后直播的来宾就看得很开心。我们最喜欢就是这一段，这样子
麦克风别高一点，
麦克风不够高吗？
撞到你的项链。
是哦，好，
对，
好，这样可以吗？
好，
好 ，OK， 好。那么我其实第一个要问的是，这个在决定画风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样的挣扎？嗯，
就是我想用水彩，因为我最喜欢水彩。然后人物的话是，以我的两个小朋友为对象去想。我们家，我们家小朋友刚好一个小一，一个小三，所以他们的人物就是卡通化、圆滚滚的这样子，所以就是不走那种很写实，然后就是有点那种小朋友儿童化的那种风格去画。
是是是。
然后里面就是每一个人都有搭配一个小动物，
对，
然后人的动物，人的动作没有讲的东西，由小动物去表达一些情绪，这样子。
为什么搞得这么复杂？
我不晓得，因为其实
来，我们来，这个真的很用心哎。那个，比方说小动物讲了什么，人没有讲的事情。
把两只小辫子是小猪，就是她是两个妈妈的女儿，对，然后一直在提她的小优，就是一只小老虎。那在我们的这个就是异性比较霸权的环境当中，其实老虎是会吃掉猪的。小优它代表的是异性的主观的主，就是这种视野较多的这种。但是到后面的时候，你会看到小老虎跟小猪变成好朋友在一起玩。然后老师是杨妹妹，因为她就顶个抱抱头，对。然后她其实，她在面对这个问题，其实我也觉得很佩服小老师。她那时候在想，这边就是一直在重复，就是说小优是小老虎，然后伊伦就是对，他是小猪，两个女生，然后这是男生就刚好每个小兔头配一只小章鱼，啊这个
随便画的，
对。然后那时候在往后翻的时候，就是像老师发现伊伦的问题，那他就开始试着想要去询问，对老师来讲，其实也是一个全新领域的议题，所以他就打电话。那这全新领域这边对他来讲，
你就给了一个全新领域这样子，所以这个我有 get 到，就是
像外太空
不同的星系的感觉，
没错，
对不对？
所以在前期出现两个妈妈的时候的背景都会有星跟太空的主题，就像是到了外太空非现实的房间，对，
好好。
其实那种诗和文章的感觉，
大家好，回到九八新闻台邓慧文时间。我们今天谈的是绘本《我有两个妈妈》，作者是刘玉豪老师，绘者是刘宗宇。刘宗宇医师，我很少称呼你全名，因为大家都会说小刘医师、小刘医师。我现在今天真的第一次记起来你的全名哈。好，那刚才在跟两位聊到创作的理念，当然我们都可以了解说这个作品的起源就是，小朋友，特别是幼儿园的小朋友问到说，为什么有谁有两个妈妈，这样家里面怎么会是两个妈妈结合的家庭呢？那这时候老师要怎么解释？老师也有点困扰，这个怎么解释？万一这个孩子听回去不满意，家长不满意，现在老师也据说对这个很焦虑哦。所以我们看到除了故事里面希望可以呈现一个开放跟彼此尊重的态度，我觉得这个绘本最特别的地方就是有那个彼此尊重，因为有时候比较强调，例如像这样子比较多元的家庭哦，那个绘本又会太像是说好像大家都要觉得我们这样很好，好，那也有一点不是那么符合现况。所以这里面刘老师是怎么呈现他希望带出来的一个互相尊重的状态，其实大家可以参考。 好，接下来就是在跟小刘医师谈他决定这个话的时候，没有讲，其实我真的没有注意到这个每一个小朋友的身上或他们的话跟随着他们旁边或他们桌上都会有一只属于他们的小动物这样。好，那刚才休息时间我们也跟网络上的朋友聊了这个，像是那个来自异性恋自认标准家庭的孩子就很可能会带着一种你要我阿嬷说我们这样子才是对的的那样一个有点是比较
过于主观，
比较主观，或者说也有一点比较强势的状态，所以就给他配了一只老虎。那个两个妈妈的家庭，这个一轮他的就是一只小猪这样子，就是一只小猪。所以在这样子的状态之下，老师要想要怎么处理的时候，其实是打电话了。那我们这有个伏笔，没有仔细的说电话里面说什么，可是图告诉我们这里面这个大家可以看到刚才秀给大家看，就是好像抠到了外太空或者抠到了一个新领域的感觉。不过这里面这新领域很有意思，这里面出现了三只羊，
它其实是连续的，就是羊妹妹开始爬爬爬，然后穿上太空装，然后飞出去到
其实是五只哦，所以这些也都
连续这样子
到达了另外一个星球的感觉。
对，因为对老师而言，其实他也不熟这个领域这样子，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本不只是给父母看，其实对老师们也是一个蛮好的一个示范，就是说其实可以互相沟通，然后你不懂你可以我们讨论看看这样子。对，
当老师常常有这种状态嘛，就是需要到外太空的感觉，因为你会一直被小孩子挑战你不知道的事情嘛。
就是如果是一般的班级经营的事情，那都是很熟悉了嘛，可是相对这样的议题来讲，可能对有些老师是很陌生的。但这边要讲是说基本上的话就是希望老师基本是友善的嘛，可是如果友善之余他不知道怎么处理的话，也要尽量去找资源。对，那 找到对的资源还蛮重要的。那当然这边其实有结合一些 NGO 的做法，比如说像同志咨询热线，他们就会请同志朋友进去班级里面讲他们的生命故事，然后或者像有个翁立淑老师，他也会请一些不同职业人进去他的班上里面跟孩子分享。那所以真人图书馆的概念就是这样来的，
是真人图书馆。然后接着我就也有要问小刘医师的地方就是这里面后来有一些画面是像有海中生物的，对不对？
对，
这里面想要传达的是什么
？OK， 其实这边的话，从这里开始，他们每一个画都会衔接前面的一个小线索，就是他们刚刚老师来到外太空星球，然后他就带领班上同学来。那这时候你可以看到小老虎一个人很沮丧坐在这边，然后其他的小动物已经玩在一起了，他有点羡慕的看着他们。
就代表那个小朋友还有一点点没有办法接受那个状况，
就
是有一些比较没有那么
接受的了
没有那么 concrete， 没有那么坚持原来状况熟悉状况的小朋友，其实觉得你家有几个爸爸几个妈妈，其实跟我跟你玩在一起没有差别嘛。
对，没错没错，
是。
那这时候就是可以看到，两个妈妈他们在好像一个星球上招待他们这样子，然后老师的羊妹妹已经在这个星球上等待他们了。
老师是最早登陆的，
对，
因为老师要带领大家。
对，然后星球完之后，这边是星球的就是另外一面。那这时候呢，就是这是
女神卡卡
，Lady Gaga， 对。然后你就可以看到小猪很开心的跑去找小兔子跟小鹿，就是分别他两个妈妈的代表动物，然后其他同学在那边等，就是观看他们像一家人放学，然后小朋友投入爸妈怀抱这样子的一个画面。那这边的话，不好意思，还有一个鲸鱼跟一艘船，那这就带到我们下一个主题，就是他们会在出现有鲸鱼的这个海当中，就是刚刚有海浪嘛，所以就接着进入到海，就从这边开始，就是每下一个的主题是前面一个元素的，
所以从这边会就到了另外一个星球的意象，然后在那个星球
里面
进入那个星球，
对，就不断的一直变换场景。
OK， 我觉得可能现在这样看起来好像也有一点 不是只有从表面去看，也有去深入他们里面，或者说
其实是
到他们的海洋，
进入他们的一个
世界，
他们世界，从他们世界的角度去看。然后当他们理解到他们世界的角度之后呢，就是就可以跟着他们一起，就是飞扬的感觉。然后
所以这一页非常特别的是有这个海豚啊，鲸鱼，就
跟一群鸟都开始起飞了，
飞在一起这样子。
對啊，鸟的话是孔雀，孔雀的话就是接着下一页就是孔雀的羽毛延续这样子。因为他们的对话其实有的时候是非常密集的对话，所以我就是找一个元素继续延伸。然后他就是还在疑惑，他看到旁边一般是这样子的结婚蛋糕，但是也有两个女生的结婚蛋糕。
我们来念一下这一页的话好了。这个刘老师，你写这些话的时候有没有想说可以写到多细节跟多直接啊？就是被询问啊，就是说这个小朋友问一轮的两位妈妈说，你们真的都是女生吗？应该有一个是男生吧。好，那小朋友的逻辑是男生才会爱女生啊。好，这是异性恋的理解啊。你们怎么生下一轮呢？我妈妈说一个男生和一个女生结婚以后睡在一起才会生下小孩啊。这个教性教育的人应该会摇头，就是说可是小朋友可能最多就知道到这样，是不是？
他是这样相信的。
现在所以这些小朋友看起来是幼儿园嘛，故事里面的设定，现在幼儿园里面的小朋友的想象是男生跟女生结婚睡在一起才会生小孩哦。
基本上是这样子的，
有很多家长是这样讲。甚至其实我跟小豪老师我们两个在做的是，还有些比方说推动正确的性教育，而且就是对一般也还没有讲到就是多元这一块，可是就会很多民众他们就不敢跟孩子讲，就说什么石头捡出来的啦，什么路边
你跟我说的是2020年的事情吗？
是，没错，真的。
我怎么感觉也像你话中一样坐到另外一个星球去
有，真的就是会有这样子。很多家长其实他们还是没有办法跨过当年他们的家长强加给他们的这种硬狠想法这样子。
然后所以接下来你让他这的书中这两位妈妈说出他们的过程，还有他们怎么样有小朋友的这个过程。
对对对对。
那个刘老师有没有犹豫过说这个东西要写到多少？
我中间取的那些问题其实是我的教学经验里面其实一般的孩子对于同性的家长会有的一些疑惑。对，那我不见得有亲自听过，但是可能我去演讲或是在一些地方分享的时候听到一些回馈，大概就是不脱这几个。所以他就是聚焦了一些我们对于同性伴侣的刻板印象，所以把它提出来。
我觉得你这里面写的他们生下孩子的那个状况，据我所知是国内目前女同志有小朋友的很常用的一个方法。我之前访问过一对，他们也是用这样子的方法。那可是这其实又 我觉得如果我们要让大家了解更多，其实不只是小孩子好奇说两个妈妈或两个爸爸怎么会生出小孩，我觉得很多大人也会这样问。大人就会假设说同志婚姻就不会有后代，所以我们其实会反问说是社会不给他们有后代啊，不是他们不能有后代。然后我也遇过很多人就会说哪有可能，好，但是你仔细去想为什么没有可能，其实有很多的方法，包括也有这个人工生殖的技术啊。其实现在我那天才看了一个数据，去年一年当中台湾的新生儿，也许医师会不会也熟悉这个数据，这里面由人工生殖所协助出来的孩子的比率啊，不知道已经到了我那天看到是接近5%了，还是我要再查一下那个数字，但是是一个相当多的情况了，因为很多人都比较高龄才结婚啊，或者说有一些状况，所以目前也有一个大家可以去理解的是，如果是同性的伴侣结婚，虽然婚姻是合法的，可是很多其他配套的法律，像生殖医学相关的法律都还没有跟上。
所以据我所知，我们刚刚一开始也在讨论说，这些伴侣，这些应该说是配偶，他们没有办法像异性恋夫妻那样使用到那些生殖相关的资源嘛，所以他们可能要生孩子就是要自己想办法，或者找男性的朋友来提供精子协助，或者就是要收养，对不对？所以这个我不知道这个绘本是不是可以延伸出再更多的讨论，说里面讲的这是一种他们生孩子的方法，其实可以有更多的，
对，有很多，
我自己会觉得可以期待有更多的方法。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每年十一月起，是曹林
到最美丽的年度秋毛响应。曹林果带您前往。
你们要喝一下水吗？
没有，
还有带水吗？
好。
目前在这个谈性平教育的时候，有慢慢的状况比较好吗？还是仍然会遇到很多各式各样的阻力？
还是会有。还是会，
例如说那个什么彩虹，彩虹妈妈，彩虹爱家，还是那么的那个。
我觉得他们有一点选择性，就是目前现在像我说我遇到的部分啊，对他们比较好像潜水化了，对，所以
有吗？有比较潜水化，
有一点点感觉。
因为我是在去年知道的数据，就是说他们在全国很多的学校都占有这个晨光时间的这个管道，
对，
所以慢慢现在被大家注意之后，就比较
有学校家长慢慢，我们就是一直在推这一块，然后就是家长们开始慢慢去
注意
这一块，这样子，对。然后可是还是会有一些阻力，比方说我们不只希望家长们就是进入到学校注意到晨光时间这个空白处，然后更希望就是其实像我自己在推的是讲家内性侵的一本绘本，叫蝴蝶朵朵，对啊，那本的话内容就是非常非常的沉重，它其实是一本伤痕疗愈的书这样子。那我们就是开始带一些志工家长，然后让他们去讲这一块。那像那个
接受度还好吗？
也是有困难，有的学校是把这本书锁起来，只供老师阅读。对，
那他们会想要锁起来的想法是什么？
因为有家长抗议，然后觉得就说，怎么样跟孩子讲性侵，然后讲家暴这一块太难讲了，然后甚至就是像我们就是我们刚好的 NGO 中间会有 overlap， 但我也有我们自己的 NGO 团体去演讲的时候，就被刚刚讲的那些某某的单位们，他们会去投书到学校单位去抗议，然后很多是比较偏北部的学校，真的很神奇，就是会有
偏北部的学校是什么意思？
之前是新北市，
新北市都会遇到这样的状况，就是我们的演讲都已经排定好了，公告都出来了，然后就突然一个。就取消了，然后你就会看到他们的版面下面就是会有非常很难看的文字的抗议，然后就是形容说啊，医师怎么可以讲这内容，然后形容我是变态医师之类的这样子。
只要你讲的东西不符合那种很传统的异性恋一对一，或者是那些想象哦，都有可能会有一些，我觉得都有可能会碰触到一些焦虑的声音。然后我觉得自己觉得比较困难是，这一些焦虑的声音里面有一些人其实是只是陌生而焦虑，可是有一些却是他不是陌生，他其实是了解，可是他们为了一些
他们的原因，
就是说坦白讲，其实有些人是真的是那样想，有些人是为了他的操作。
回到邓慧文时间，我每次都觉得那个同时有直播跟同时有空中，对来宾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哦，就是对主持人也是啊，就是你会想说，刚刚那些话到底算有没有讲过，要不要再重讲一次，对不对哦？所以我们现在其实刚刚聊到哪里？我们刚刚聊到在推行性平教育的时候，两位都是常年在推动这个性平教育的。我刚才说现在遇到什么样的瓶颈吗？有没有比较 开放一点，友善一点。因为像在这个书里面提到的这种小朋友一般想象的这个观念，我觉得幼稚园恐怕也许还可以接受，他们就这样子比较笼统的想。但是如果已经到了小学八九岁，还认为说孩子是一个男的一个女的躺在一起睡觉生出来，真的就有点不妥啦，真是有点不妥。我在节目里面之前也有讲过，说有小女孩就那个家族旅行的时候回来一直怕怀孕呢、欸。因为舅舅啊、叔叔啊，大家都睡在大通铺，我想说我跟男生睡在一起了。
其实这种
秘密的担心这件事、欸，
这种事情是会有的。但是其实还有比这个还更糟糕的状况，就是他已经被不正确的对待了一些性上面的相关行为，但是他不知道那个是一个错误的行为，
對，他不知道那是对他身体的一种侵犯。
对，所以其实我们在推动性别的一些、其实最主要是从儿童的身体的认知啊，然后他的一个自主权，然后他的一个安全的一个想要建立整个社会认知一层一层那种安全网的架构去做努力，可是还是有时候会遇到很偏颇的角度切入，然后去阻止我们做这些事情，这样子。
刘老师，那您呢？刘老师现在是有在学校教学，对不对？您现在是在
三年级嘛
？那么您会有做性平教育的部分吗？
会啊，在班上都会讲。
目前在三年级的孩子，你觉得他们最需要被教育的是什么？
其实每一年的状况都不一样，因为每一年组成的班级的孩子都不一样。那我是会看孩子的状况去设定那个学期要上什么样的性平教育课程。
例如你怎么看他们的？
就如果小朋友提出什么问题，或者他们在下课期间的互动的一些讲话啦，或者是行为有反映出一些什么东西的话，我就去设计相关的课程。
你能想到什么例子吗？因为我们很好奇三年级的小朋友会有呈现什么那个性别观这样。
其实我之前一个会被人家认识我，就是因为有一个我们班的小朋友来问我什么是保险套，对，三年级
、小男生还是小女生？
男生，对。那当然有一个他的故事，那我当下其实没有直接回答，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可以被问的，对，就是一般老师可能会觉得说怎么会问那么荒谬的问题吧，对，但是我觉得是我应该是要解决他的问题的，所以后来我有设计一个课程让我们班小朋友去认识这个东西。
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那样的课程里面是怎么进行的吗？
就是从
我想很多老师都想知道
就是从他的外观啊，再来讨论他的功能，再来讨论说如果不使用的话可能会有什么状况等等的，对，那其实
所以你就必须要讲到保险套是为了阻隔受孕，
对，或是性病的传染，对，
性病的传染，
对，
是。
那只要课程的结构设计好，然后按部就班去做，其实三年级小朋友是听得很理解的。
可以，现在小朋友他们比这个更复杂的事情都在听，
都知道，
对啊，他们其实知道很多了，但是有些知道的东西是错的，所以就必须在那课程中去做一些迷思的澄清等等。
那这个只有在你的班上才可以上得到，还是说
对
目前一般三年级的孩子都可以上到这样的知识？
当然没有啊，对，就是我们整个部的架构来说的话，虽然有所谓性平教育的课程，但是其实并没有很明显的说在哪个年级应该教到什么样的课程。那我那堂课其实就是因时因地因人而制的一个给那个班的一个课程。
那上了这个课之后，有没有那个小朋友的家长是不喜欢的？
我们班的没有，但是外面很多。
那时候有上新闻，非常轰动。
为什么会上新闻哈？
因为我有被告。
因为那时候就是有单位去采访，我也是因为那事情就是说
接触到
那问题是你就教你班上的学生，为什么会被外面人知道来采访你呢？
因为公视有采访，后来有播出。
那最早会采访你是因为小朋友跟家长讲，然后家长有朋友在，
没有，就是因为我有公告我要上这堂课，
你在你自己的社群网站公告，
对对对，那后来
那你自己要让人家知道的嘛？
但是那时候就是觉得这是一个正常的课程，
是就是想要推广这样子，
对
对
对，
对不
对？
对，那然后采访
也我也觉得被采访 OK 这样，那小朋友其实都有发同意，不是就是有发家书给家长说有这堂课的会执行，那也会有人来拍，其实我们班的家长都是 OK 的。
嗯，
对，但是后来就是其实引发了
轩然大波，
很多年的，
很辛苦。而且因为其实你想想，就是在台湾，就是公职体系有这样子的一个压力在，所以我那时候就有听小华老师演讲，然后我就在心中非常赞叹他愿意扛这么大压力，然后去做觉得正确的事情这样子。
小熊医师，不管你现在讲多小声，还是会直播出去，所以你还是靠近麦克风讲大声一点。我觉得要谈这个性平，真的，有时候我们周围的人就会有比较接近的观念，例如说在我们做医疗工作，然后或者说老师做教育工作。我们有时候会想象说，好像这个事情是应该要被接受或应该要被推广的，但是真的推广出去之后，所谓到同温层以外不同观念的时候，才真的了解到说有那么多不一样的难以改变的点，然后也要很努力的去了解那些抗拒的人，比方说家长啦，不让孩子接触性别或性教育的性平或性教育的人，他的那个担忧到底是什么。有时候互相在那个担忧点对话的时候很快就解开了，是比较难的就是去很难去对到那个点。像刚才您说的那个课，经过这么多的纷争被很多人知道之后，是结论是会不会有更多的老师其实开始采行这样子的教育？
应该是说被知道的可能没那么多，但是实际上还是有老师在做这样的课程啊。对，那但是可能当时候可能会有人concern 是说那个年龄阶段的问题，但是我还是要讲说，我是看孩子的程度发展去设计的课程，而且那个课程并不是为了鼓励孩子去从事性行为等等的。
对，那个反对的声音都会说，我的孩子很单纯，然后你跟他讲了保险套，他就跃跃欲试，然后他就会想要弄一个保险套，然后他就会想要找一个对象来做这件事。
对，
这其实孩子不会是，
其实不会
这样子的。
对，其实
那
他反而是多了一个更好的认识。
对对。對是，所以这个部分，而且我听到有一些年纪大一点，例如十几岁啊，像大学校园的男生女生，常常说齁，他们知道要避孕，可是为什么会弄到还是怀孕呢？是因为可能搞不好各自都有带着，但是要发生事情的，不是要发生事情，就是到了那一刻没有人敢拿出来。
对，
男生拿出来怕被人家说有预谋嘛。女生拿出来会被人家说你是有多少经验，这是大学的孩子说的。现在还是有这样的状况？
有，现在还是有。对，
那这个在教育上面可以怎么样去突破呢？
我觉得慢慢的，现在其实你刚刚说到是大学是已经就是比较教育程度很够的了，他们其实在一些讨论论坛什么 D 卡什么的，你会慢慢看到就是说比较说互相尊重啊，不是什么处女情节啊，这些慢慢开始有一些认识了。那这个我觉得就是假以时日他们会越来越成熟，这个我觉得真的不是很需要太害怕或担心的。但是其实像我自己在接一些学校单位在演讲的时候，其实我听到的很多，比方说像是很偏乡那种沿海区域的国中的那个学校主任就跟我讲，他在厕所里面捡起已经死掉的婴儿的尸体，然后是学校里面的女学生不敢讲的情况之下，然后缠在厕所里面的，然后中间
时不时有时候会听到这样的新闻。
对，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就是说如果你真的精虫充脑，或者是说为了感情啊，然后觉得说这是一个两个真爱的证明或什么的，你可能至少要有一些就是必要的认识，然后必须的自我保护，或者是说如果当下发生的是一个确定性的，然后你是受伤状态，你可能当下没有无力反驳，那事后你在发声或者是求援的时候，请就是周围的大人们不要再用第二次伤害你的方式去指责你说你就是怎样你才会被人家怎样那样子的口吻。对，那我觉得其实台湾真的做这个的还不太够，因为一直还是会有一些社会新闻的发生这样子。
还有很多没有新闻，没有新闻出来。可是如果跟比方跟年轻孩子有接触的管道，例如像老师啦，或者说跟学校有接触的人，或是一些家长哦。其实听到的事情更多，听到的事情更多哈。好，我们再回到这个绘本上面，然后也让听众朋友休息一下。
不要，我们刚才已经到了这个星球的海里了，对不对？然后飞起来了，好。
那
是对，然后就是丛林这边都是夏天的主角，它这本有四季哦，就是春夏秋冬。前面这本是春，
对，
然后一直到星球这边已经就是偏向夏天的，
是。
然后在海洋啊，这是夏，这是阿伯勒，这是夏天的花，
对对。
然后再往后面的话，就是进入到秋，那时候星系已经有点半模糊，这是用我们家小朋友的那个浮水颜料去画的。啊，这是高雄的那个办公大楼，
浮水颜料是这样的。
浮水，就是它放在那个水滴上，然后你用纸贴上去，然后起来，它会整个螺旋纹会，对，所以它那个行星的那个纹其实已经非常淡。
哦，就是这个對對對，这个东西是
我们家小朋友的颜料，所以他们一看就知道是
好吗？
对，玩他们。然后这是已经进入到秋了，后面的话就是，这是高雄的那个科工馆，就小豪老师指明特别要画一些高雄的地标性。
哦，是是。
秋天的叶子在飞，我要其实可以看到小动物们已经都是在一起玩耍，可是。小优还是有点犹豫这样子，那到后来就是他就一直跟在这组同学后面看他们的互动啊，就像一般家人啊，小动物们都是很和乐在玩耍，然后最后到结束的时候各自回家。
我们不要告诉大家结局是什么哟。
啊，这边进入冬天，因为其实他还有他的心结在，他还是没有办法跨越国。那老师并不是用强迫性的指的方式，就是让他，而是就是说你也可以接受自己方式。然后接受之后融雪，然后就春天花就开始开了，然后最后就是在开满樱花的一个广阔的自然中，这边有一颗星星，他就跟他的朋友一起相遇，这样子，就是他可能暂时他的心结还没有说完全开，但是他们至少是还可以有一个很良好的互动，然后参加他的生日会。啊，最后，本来是，就是山林，最后变成就是七彩的，好像星空跟自然融合在一起，就不会再有说外太空的那种跟真实现实有点就是完全融合的那种感觉。
色彩也是七彩的颜色融合，还有七彩的旗帜，然后所有这些小动物都能够以自己的面貌在一起。好，盈利加码攻略。定期定额机制再升级。那这个画出来的时候，刘老师有画出你心里面想的东西吗？
因为我自己不会画画，我觉得怎么画都很厉害。
我很感谢他，因为我那时候就电脑真的，然后交稿的时候，他什么都说好，他什么都说好。
你没有要求他有这么多的伏笔，这么多的意象。
我们那时候只有讨论封面要用哪一张而已。
哦，对。
我们就是有意见的时候，只是封面而已。
是，好。iNews 酒吧。
好的，回到邓慧文时间，我是邓慧文，突然傻住。好，我访的是刘玉豪老师跟刘宗宇的我有两个妈妈这个绘本的绘者刘宗宇医师哈。刚才小刘医师好像在说，你刚节目开始的时候，你是不是在说什么？刚进麦的时候，我进来的时候，你本来在说的是，我们本来刚刚在聊的是说，你有没有期待它里面要有这么多的，意象里面要有隐藏这么多的讯号嘛，对不对？
对。哦，我是说，因为我自己会念绘本给小朋友，然后现在这种绘本就是很。看久了，我自己很喜欢那种就是回头看第二次，然后会藏很多彩蛋的这种绘本的方式。所以比起就是单纯很漂亮的彩图，我就会藏很多东西，想得到的就尽量把它埋在里面，这样子。
对。然后其实小朋友，因为我们其实 每隔一两个月都会有固定的绘本时间，就是我们节目。那我也跟很多的绘本老师作者学习到的是，甚至有时候让小朋友学习，有应该说有机会不要一看就是看文字，
嗯，
例如有一些比较小的小朋友他可能还不会看文字，可是他自己有那个习惯，就是不要让他们依赖说一拿起来就是妈妈念这样。
对，
你会说哎，你自己先看一看，他有时候就会稍微有一点印象。然后我觉得小朋友的观察力如果从小有培养给他空间是很惊人的。我觉得我们大人习惯了文字，真的对图像里面的东西 有一点盲目。有时候小朋友会自己指出来告诉说你看这里其实有什么什么，他会把那个图像里的那个秘密找出来。好，所以我觉得这其实也是一种象征，就是能不能看到事物表面以外表面以下的东西，这是我们希望现在的孩子们，其实甚至是大人，可能大人更难开启了，因为锁住太久了。
嗯嗯嗯。
好，那么最后还有一点时间，我想请两位介绍一下现在你们很努力的在推广推行些什么。好，就是关于像是性平教育啊，或者是这个多元家庭的概念啊，两位各自在做些什么，或一起在做些什么。
我还是一直在做性平教育这件事嘛。那演讲是一个形式，那我觉得绘本或是说故事也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形式。我其实已经在外面说故事已经两三年了。那回到刚才这个书，我都一直在想象，我还没有真正念这本书给小朋友听过。对，那我在想，如果我拿着这本书去讲的时候，我应该会蛮忙的，因为小朋友一定会不时的会打断我说他发现里面有什么东西。对，他不会只是听文字而已，他如果坐得离我近的话，他应该会看到书里面的很多的小东西，所以我有想象应该会蛮忙的。
对，
那我要讲的是说说故事是一个很好亲近孩子的方式。
对，
不管是纯看图或是配着声音念文字，其实小朋友都会很有感觉。那即便像书里面有些那么小的小朋友就已经有些刻板印象，我觉得那都是难免的，因为其实小朋友待在家庭里面的时间可能会多于学校，所以受到家人的影响一定是很在所难免的。那我觉得很重要的性平教育有时候也不是只有教他什么，而是去厘清什么或是澄清什么，那那个其实可能对那个孩子来讲可能是更重要的。对，那我就期待利用这本绘本，或是之后还有机会再出绘本的话，再去跟孩子讲更多的事情。
嗯嗯，
那小医师，我就是自己本身是在推，就是针对儿童性别性教育，包含就是安全的部分，我比较重视在安全。因为之前在急诊的话是唯一的女的外科医师，所以我们还要负责家暴、儿虐跟性侵的前端，然后后面才会去转送给各科妇产科医师。我觉得就是一句话总结当年的那个心结，叫做亲眼见过地狱。对，然后直到我现在是两个小朋友的妈，然后我那时候有点害怕或闪躲啊。当然工作你就是工作性质，你可以再找其他人帮忙没有错，可是等到自己变成这样子的身份地的时候，回过头来就发现状况没有改善，那我们能够做什么事情，就是慢慢的在不同的层当中，可能是自己同温层或者是不同的就异温层当中去散布这种种子。那这种种子的话它什么时候会开花不晓得，但是我觉得就是用耐心，然后我们等待，然后用善意，或者是像这种这个两个妈妈里面，它包含春夏秋冬四季，然后每个动物小动物，因为其实我在跟我们家小朋友在读的时候，他们都有 catch 到我藏的那些小动物的讯息，然后像封面的这些小鸡啊，然后那上面有只狗狗是我们家的，然后米格鲁，他们都有发现到，所以其实我觉得小朋友很厉害，对，然后他们的那个理解力其实是真的很棒那样子。
那我最后问一个问题好不好，这张图里面这个玄机啊，就都一对一对的啊，
对，
然后但是如果大家像我这一本是书腰拿起来，就会看到说下面有一只是蓝图的哦，那它是怎么样的？
就是我那时候就一直都在画两只两只的嘛，然后就画到时候想说稍微少一只好了这样子，然后他就回过头来眼睛有点难过的，然后对，但是因为我觉得就是 两只两只成对的情况之下，那只稍微有点跳出来，带一个趣味性的感觉这样子。而且这个鸟其实是，我有借继母很喜欢的，一位老师，他有画过那个，姑婆，我突然忘记，就是好像什么刘什么奇老师，一个画野生动物的，我现在突然忘记，有借他的那个鸟的形状去画他的这个圆滚滚的小鸟这样子。对，我现在一下是忘记了，对不起。那时候这张封面最多人票选，我也觉得蛮意外的，可能就是有点卡通趣味感吧，这样子。
我一直会被那一只单独的吸引，然后我就一直觉得说，所有人都是两只的时候，他自己只有是一只，真的很特别。不过我觉得这里面，我以为你是故意要埋一个伏，
对，刘七伟老师，对，
我以为你是故意要埋一个伏笔，说都预设了一定要有双亲也是不对的。
对啊，其实我那时候就都两只两只啊，甚至有旁边小兔兔跟小鹿，就是这两个妈妈的代表动物，就是你可以跨种族啊，有狗狗，不同狗狗，
对啊，因为其实。一男一女一定要一男一女，这是一种传统的刻板印象。然后一定要有两个，也是刻板印象之一。好，非常感谢两位今天来这边跟大家介绍《我有两个妈妈》这个绘本，这是小光点出版的哦。那大家可以用它好好的来跟孩子谈这个议题，它里面是一个开放的结局。我们可以不要互相强迫，但是可以好好的彼此了解。谢谢，也谢谢大家。
我说紧张想不出来，这个老师名
对啊，那个大概没有人敢在封面一只的、两只的、三只的。好，接下来很多重组家庭哦，他们的父母组合啊很多哎，
对啊，
就是说。他有自己的爸爸妈妈，然后爸爸妈妈分开了，对不对？爸爸那边可能又有了一个阿姨，一个伴侣，然后妈妈可能又有一个伴侣嘛，可能他如果叫叔叔啊，或者叫爸爸、啊、这样，然后或者是说，可是呢，这个叔叔跟阿姨可能还有他们自己原本的伴侣，所以像我们有看过重组家庭，他们大家一起所谓的我的家人的时候啊，是有一二三四六个爸爸妈妈哦，六个，对，就是你我如果我们来有一圈是六个的，有的是一个的，然后有的是两个，有的是三个的，是很有意思。
好，谢谢邓
医师，谢谢，好，谢谢网络上的朋友们，大家晚安，
拜拜，
拜拜，
拜拜。